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23章哦。那这节其实我们在读这章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好像有分成两段，一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哦。那在尤其是在第一到第七节的时候，就是他其实是一首由大卫他末了的时候正式发言组成的一首的诗歌，而8到39节就提到他的勇士的这些名单哦。那第一大段在1到7节可能是大卫他勉励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就勉励所罗门的话，就是当大卫他经历了一段一生的功课。我们知道我们在过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真的大卫的生命哦，真的是很多故事，有高的时候，也有低谷的时候。然后，当他经历到这一些，当他的肉体的生命到了一个末了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发现他属灵的生命其实是越来越成熟的，以至于他这边他其实在第二节也说他完全被圣灵管理，然后他做神话语的出口哦。而在第二大段他也是记录了那些忠心跟随他，就是辅助他成为王的这些勇士们。虽然说这两段经文看是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看到他之所以会被神提升，会成为这个王的，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关键点哦。那因此我就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大卫家兴盛的原因哦。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我们看见大卫他之所以兴盛哦，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有这位守约的神哦。在1到7节，那1到7节经文就这么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家所高的，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接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已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位守约的神哦，他提升卑微的人。那大卫他在末了的话，他其实真的是出于大卫那颗很纯洁的良心跟他对神的一份的感恩来总结他自己 的一生哦。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信息，他在这边的核心，他就是要仰望，就是要来赞美，就是要来感恩这位神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他其实的出身是很卑微的。那从我过去当这个撒母耳要去到耶西家，就是要高立大卫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牧羊人，在外面，甚至当来这个撒母耳来到当中要献祭的时候，他的父亲这个大卫的父亲叫了他所有的儿子经过，但是就是大卫没在里面，反而大卫他是在外面这个在牧羊了。到最后撒母耳说，哎，你家里还有吗？他才说哦，还有一个儿子在外面，所以他说那一定要叫他回来我才会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他在家中他其实的他的地位是非常非常的低微的，但是呢也因着那位与他立约并且信实的履行那约的耶和华神，所以大卫他就可以被神来提升，他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的君王而身居高位哦。然而大卫他心中也很深的知道一切他所拥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因此呢大卫没有因他所处在的地位而自高。我们发觉大卫他是一个谦卑的人。那当然神也晓谕他治理人民的人是要是公义的，执掌权柄的是要敬畏神的，意思说无论神选上谁坐上这个王位，高利的王他其实都应该要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质哦。而 我们也看到除了、神他提升卑微的人之外呢，这位守约的神他其实也是很乐意去饶恕那些、悔改的人。那其实刚才说到就是治理人民的是要有公义的，是要敬畏神的，但是大卫他其实他心里面也很清楚知道，他虽然是神所高立的，但是他却没有如此的生命。他觉得他看到他自己本身生命当中的问题。我们也知道说大卫他不是圣人，他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就好像过去我们知道在大卫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他就曾经与有夫之妇拔示巴发生关系啊，然后为了要掩盖他的罪，他甚至还杀害了他的丈夫乌利亚，是他自己的勇士来的。那当然他自己的家中也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也是因为他没有很好的去处理，所以导致我们就看到好像他的儿子暗嫩就玷污了他这个妹妹他嘛，然后他也没有很好去处理，导致这个他玛的哥哥亚撒龙心怀怨恨，然后最后又铸成了这个兄弟就是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哦，这些等等的这些问题哦。所以大卫他明白他自己生命的软弱，然后他也看到自己其实他也做了很多得罪神的地方，然而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而是在他回转认罪的时候饶恕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卫是一个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当他知道错的时候，他是马上的回转，他来到神面前认罪，他承认自己的罪哦。但是呢，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还是因为他犯了罪，他还是要去承担他犯罪的这些后果。所以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神当大卫愿意回转认罪的时候，神还是与他立这个永远的约，他告诉他只要你一直持续的敬畏神，遵行神的话语，其实神他是要立他的家是在这个王位上面的哦。那因这守约的神，我们看到那些腓力啊，就好像大卫的敌人必不能站立，最后都必被焚烧，所以我们就看到恶人必遭报，离弃神的人终究被火焚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一面，但是我们也看见神他是怎么的来恩待这位软弱生命当中也有软弱的大卫，以恩典与他立约。因此呢，其实我们是可以效法大卫一样，就是我们要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犯罪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要常常的，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好像不得罪神了，我们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常常的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转哦。我觉得神他的恩典就是在这样子在我们身上哦。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是大卫在这里的最后的一首的诗歌，其实是帮助我们去反省我们的生命，并且从当中我们也看到他是带给我们盼望的。因为从大卫过去的生命，我们知道说大卫他是不配的，甚至他是有错失的，这是他对自己很诚实的认识。大卫他自己知道他是不配的，然而呢，神他却与他立了永远的约。就好像过去我们看到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他们在管教之后，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仍然是会成就。所以今天这位立约的神哦，他其实也给我们立下永远的坚定的约哦，并且呢，他自己亲自的让耶稣基督成就了这约，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所立下来这个约，使我们就算是我们被约，但是当我们回转愿意回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在这个约的当中哦，所以真的要感谢神哦，因为神他这份信实的约，因为他知道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坚守，所以他自己差派他儿子来成就这些事情哦，所以以致我们可以在每一次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是有机会来回转，并且呢，我们能够再次的来经历神的慈爱，还有他的怜悯哦，所以真的这位神是一位守约的神。那第二大点，我觉得 大卫家之所以兴盛，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他拥有大能的勇士，在第八到三十九节。那在这些勇士当中呢，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些勇士，其实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了，就是它当中有靠神征战的头三位勇士，在第八到十二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他和门人约瑟巴瑟，又称伊斯尼人亚迪诺，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引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撒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撒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那在这个大卫王朝的英雄榜是共有37个人哦，但是其实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名单。那他在这里就提到，其中有三位特别接触的勇士，他们分别就是亚底诺、以利亚撒和撒玛。那亚底诺是军长的统领，他一个人却为神为大卫击退了仇敌哦，所以第八节那里说他一时击杀了800人哦，那为上帝成就大事。那以利亚撒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有一次呢，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军队都逃跑了，只留下三个人紧随着大卫，而以利亚撒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以利亚撒他忠于大卫王哦，所以圣经描述他击杀非利士人的时候是直到手臂疲乏，手都粘住刀把哈，所以是怎样子一个状况可以手粘住这个刀把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撒他是何等的勇猛，为神来杀敌，以至于这个刀啊都因为粘住都不离，就是这样子的去杀敌哦。而撒玛是第三位提及的勇士，他单独对付全部的敌人，是因为忠心跟随大卫使命，彻底委身于神的勇士哦。所以当人人都害怕逃跑了，但是他一个人却站在田上不退，然后他击杀如海沙般的这些非利士人，然后救护了那田。那当然他们这边讲的这几位勇士，他们作为一个英杰，他们拥有大大击杀敌军的能力，但是我们却看到有一点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并不是归功于自己，那他们都承认是耶和华使以色列大获全胜，在第十到十二节那边其实都有讲到。那所以他们是知道说得胜其实并非是因着自己的功劳，而是自己有多么强大的这个体力啊、武力等等。那他们赫赫的这些战功背后，其实都是有神的帮助，并要将一切荣耀都归于神哦。所以通过这些的事实，我们可以发现几个重点，就是在神国度的建立哦，就好像过去大卫的王国的建立哦，不是单靠神单独的事工而成就的事，而是需要人来同工的。当然这个不是说神做不到，神他当然是什么都可以做到，但是呢却反映了其实神他喜悦与人同行，所以他否则的话其实今天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不需要服侍啊什么都，因为神只要一句话讲一声就什么都有了嘛。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去服侍啊，去传福音啊，去做这些东西等等，就是因为神他喜悦我们人与他同工啊。那其次呢，尽管人的奉献微不足道，因为其实我们做任何东西哦，你再伟大的在讲台上讲得再好，你带领敬拜带领正好，但是我们却知道说在神的眼中其实这些的服事都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服事，但是呢我们却看到神一一的都记住了，他都纪念每一个人所做的。所以今天 在这里的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国的精兵，不管我们所做的是在哪一个层面的服事哦，只要我们是全心全意的服事，并且常常的来依靠神来行事，我们知道说神他必定会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大能啊，并且呢我们手所做的都能够归荣耀于神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现在所做的一些为神所做的事情哦。可能只是你觉得我是一个代祷者，我也没有站在讲台上，我也没有做一些东西让大家看到的，但是我觉得神都纪念，当我们愿意就是这样全然的来为神的时候，神他都看得到的，然后我们也能够经历到神在我们生命，所以这个是第一我们看到的，就是靠神征战的头三位勇士。那此外呢还有第二，就是为完神命的另三位勇士，在13到23节。那13到17节经文这里这么说，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杜兰洞见大卫，非利士的军兵在利法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旁，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第二组的三位勇士哦。所以从人的眼光来看，他们可能是不如第一组的三个另外三个勇士，但是他们的这个忠诚程度啊，并不亚于第一组的那三个人。那他们之所以忠诚呢，不是因为他们屈服于大卫的权威，而是我们看到他们是以一个真正的爱为基础，具有消除任何危险的勇气、确信还有力量哦。而同时呢，这第二组的三位勇士的献身，超越单纯的对王的忠诚哈。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件事件上可以看得到，就是当大卫他很渴望能够喝到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那他的这种的渴望可想，并不是因为他只是单单的想要喝水，而是其实当时候他是出于他内心的一种的感慨，他感慨就是他的家乡属神的地方竟然有这个仇敌的防营，所以其实当时候对于大卫来说，他的内心是非常的难受的。而这三位勇士，当他听到大卫的一个想望，他心里面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那他们却就勇敢的去面对困难，他们冒死的去打水，他们其实从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是将生命是完全的摆上的，因为其实是不容易，你是为了要水，其实你回到敌人那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冒险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三个勇士对大卫的忠诚，其实也让大卫非常珍惜他们的努力哦。因此呢，我们看到大卫他当下他忍住自己的渴望，他把家乡的井水当作是属下生命之祭哦，然后他就奉献来献给神哦。就是大卫他认为只有神有资格接受别人用生命来献上的这些的祭礼哦，人是不能够承受这样的礼物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都是因着他们为他们以爱来做基础，来这样子的对待大卫哦。而这勇士其中一位是亚比塞哦，那亚比塞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他是约押的弟弟哦。那亚比塞他曾经举枪杀了300人，所以他在19节这里说，他成为这三个勇士里最尊贵的。而比拿雅20节那边说是祭司的儿子，他是大卫外邦人卫队的这个护卫长，他是护卫长，那并担任大卫第三军的军长。后来我们也知道说他是代替了约押来担任所罗门的元帅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去反省，就是我们是否也是有像 这个大卫他这三位勇士一样，就是为神为人舍命的精神呢？那当然我们可以撇开冒死啊，可能我们还做不到这一点，像他那三位勇士，但是我们是否有那种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而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就是牺牲了我们一些的时间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甚至是金钱呢？其实我就在看，我们好像最近因为以色列的征战，以巴的这个征战，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不只是从祷告当中要持续纪念他们，甚至他们有一些的金钱上他们的一些缺乏，物质上的东西也是很需要帮助，也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可以去付出，我们可以去献上的，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也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所以当我们坐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是神他所喜悦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能够花那些时间为他们代祷，为他们付上这一些可能是很少的部分的这些金钱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好就在这个时期里面，我觉得神也在提醒我们，我们愿意为他来摆上吗？愿意来就是为着神的子民来献上这一切嘛？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为王舍命的另三位勇士。而第三我们看到也有忠心跟随的三十位勇士，在24到39节。那这段经文呢，它其实记录了很多名字，30个勇士的名字，但其实呢这里的数目是超过30，因为这部队的成员哦，他们会随着当中可能有一些勇士阵亡了，而由其他人填补空缺，以维持在30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数目。那约押我们发现他并未列入在这个名单内哈，那可能是因他是元帅统领30个勇士，或者也是因就是他过去的恶行而被剔除，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看到他名字没有在里面。那我们发现这些在大卫德国的世上同工的勇士其实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哦，因为我们看到当中不但有12支派的人，他也有利未人，不但有以色列人，其实当中也有外邦人在里面，不但有一时击杀了800人的，也有给洗鲁雅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那虽然他们的能力不同，他们的出身不同，但是呢我们却发现他们却一样的是被数算，因为他们在这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忠心哦，他们是很忠心的。因此呢我们要知道说要建立神的国度，我们不但需要大能的勇士，我们也需要忠心的勇士哦。那在神的国度里面侍奉的能力，我们知道都是来自于神，不管你是多么的聪明啊，多么有才干啊，机智这些等等，但是我们却知道说只有来自于神哦，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神，侍奉的机会其实都是来自于神哦。那这些勇士我们从过去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说，他们这些跟随大卫的人可能当中有受窘迫的，有欠债的，有心理苦恼的，那甚至呢我们还知道说他们当中还有可能是有一些恶人跟匪类，这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上30章那边可以看到的。但是呢最后这些人可能真的是看过去很卑微不起眼的人，但是呢最后都被神造就成了忠心的国度勇士哦。所以神把这些不同类型的忠心勇士他赐给了大卫，那借着他们的忠心侍奉还有彼此的配搭，支取神的得胜来建立国度哦。那今天其实同样的，神要我们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为了要配搭这个身子呢他也会把各种好像那些受窘迫啊、欠债的、心理苦恼的甚至还有恶人匪类加进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当然我们在这边讲的并不是别人，我们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群组里面的，我们是受窘迫的，是欠债的。那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比别人好的，其实。那因此呢，我们不可以以貌取人的就把这些信徒分成三六九的这种等级呀、也不要去论断那些暂时软弱的弟兄姐妹哦。因为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有讲到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呀，这个人好像做不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他是生命是这样子的。其实没有人知道，因为有一天当神出手，当他的生命转变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成为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在我们当中啊。所以呢，每个人都有可能被神造就成中心的国度勇士。可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好像感觉没有盼望，但是呢，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他的将来，可能他真的是起来为神成就大事哦。所以我们要开始用另外的一种不同的眼光去看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哦。好，那我就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哦，就是其实神他很盼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兴盛，就好像大卫一样，因为神也不想说只有一个大卫是兴盛的，他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兴盛。然而前提是我们要持续的来跟随神，并且信守于神所立的这个约。神的约是永远在那边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持续的在这个约里面，其实这个是我们人的选择。那此外呢，当然今天我们都有份参与建造神的国度，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有份参与建造神的国度。那我们之所以可以成为国度的勇士，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地位，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份，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才能，而是看我们是否有一颗愿意回应神的那颗心哦。当我们愿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算再卑微，我们好像没有学识，没有知识，可是神他还是可以来使用我们哦。所以我们从大卫他用人的事上可以从中学习。在建造过程的当中呢，其实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会软弱，可能会后退，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也不需要觉得气馁，或者我们不需要觉得灰心哦，而是持续的我们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那我们要知道说，神他并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完美，要十全十美哦。神也不会以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行为来衡量我们这个人哦，而神他是看重我们的心胜过一切哦，而他必定要兴起我们成为他大能的勇士哦。所以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他大能的勇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特别读到最后在最后这几章里面，对大卫过去的事迹做了一个总结，或者做一个整理，做一个评估。那我想在整个撒母耳记上下的这些经文当中，特别是很多关乎打仗的事情哦，就是因为在他们的那个年代，或者说以色列从建国以来，我们看到他是从埃及被领出来。当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圣经就描述形容他们叫做耶和华的军队啊。所以就在整个他们立国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不断的充满征战。所以来到这一章的时候关乎大卫的勇士的一个记载。所以大卫的勇士之所以成为勇士就是因为大卫在他自己的经历也好，在他的生命当中也好，怎么样子对这一班人的影响力的影响，以至于他们成为所谓的勇士。勇士不只是因为善战，勇士更加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对的生命。包括从今天的这整个几个小事件里头这些勇士怎么样子为着大卫的需要而多走了几里路去 为大卫来取水啊的等等这一些的啊经历里头，会看到这是一个对的关系或者是一个爱的关系哦，所以才产生这样的付出。那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过去很长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啊，读圣经就是读圣经嘛，圣经是读过去的历史，读这个是2000多年前的一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的一个事件。可是今天当我们在看以色列的时候哦，你会发现很多很类似的情景，以色列在世界的舞台过去现在其实都是很类似的，就是以色列在面对征战哦的这件事，跟我们现在一面读着圣经里头所发生的征战，跟过去在以色列的队伍当中有这些的勇士，跟我们今天在看以色列的情景都很多类似的地方。那我想我们过去读到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所读的是圣经里头记载的人物，但是今天当我们跟以色列有更多的交往，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包括好像现在眼前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所面对的这一场的战争当中有我们的朋友，当中有我们所认识的的肢体的家人当过去认识他们的时候是认识他们的一个平民装好的这个人，但是今天我们在碰到的或者说在媒体上接收到的讯息的时候，是他们穿上军装去到前线哦，特别我们认识人当中有去到北部就以色列今天南部在应战，北部也在应战哦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那而且当整个大卫的队伍是大卫是一个勇士，所以他下面的队伍哦也形成了一个勇士。那今天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这一些我们过去所明白的哦，他是牧者啊，他是一个信徒当中的领袖啊，哎，如今他们一穿上武装的时候，哎，发现原来他们也在发号施令哦，或者也在当中有跟我们的一些的联系等等，我们看到他们的情景。那我就觉得真的是今天好像圣经的历史其实重现在世人的眼中的整个的情景。那我也了解到好像现在以色列面对的这场战役真的是，我想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想我们除了是跟以色列有了一些的关联以外，我们哪怕只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期待神的爱能够临到世界，世界能够有和平。当人跟神有一个关系，那个关系是对的，就脱离了仇恨，就能够有爱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的一个的生命。再加上当我们是属于一个明白到教会跟以色列原来是那么的紧密的相连，那以色列的一举一动就更加的牵扯着我们的心，使我们更加的明白到为以色列祷告，因为那是神的一个心意，他是神眼中的同人哦的这一些。那当然如果从战士的这个角度来说我很深的感受到，就是每一个以色列民平时我们看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以色列人，可是当他们一上战场的时候，哇，发现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勇士，好像大家都是那一种战场上的勇士。那勇士背后一定也有一个很勇猛的一个将领，所以当渐渐了解到现在以色列总理的那一种的口吻啊，他那一种的对仇敌的那一种的英勇的时候，我渐渐才明白到原来以色列的总理他不但是曾经是特种部队当中的精英分子，而且是精英分子当中的最前线最前锋最顶尖的那一种的战士。所以我今天就看，哎，对啊， 大卫的勇士当中，好像就是一个一个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可以直入仇敌的巢穴而没有任何惧怕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那后来我也真正了解到，真的现在以色列面对的这一场的战事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现在当我们了解到，好像问题是好像是加沙那边的这一个所谓的极端激进分子的一个的挑衅，可是从分析家里头去了解到以色列的整个的武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以色列武装其实有一点像现在用一把牛刀来杀一只鸡，就是说他们如果要对付这个恐怖分子，以色列现在有的那个军力其实是远超过能够战胜对方很多很多很多倍。但是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这个布局使人会联想到，因为加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的威胁，因为更大的威胁其实不在加沙。但是如果更大的威胁不是加沙的话，那背后引发的恐怕是一场很大的一个战争，而这个战争看起来也不仅仅是中东的战争，这个战争也牵涉到不只是欧洲现在有战争，中东有战争，亚洲也潜伏着一种爆发战争的一种的那种的威胁。其实换一句话说，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现在圣经所说以色列大卫的时代的一个战争，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以色列所面对的一个战争，其实恐怕对应启示录里头所说的末后的那个灾难所引发的战争，似乎是隐藏着很多圣经里面所说的事情，现在好像一步一步浮现在世界的舞台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明白到我们有永恒的那个盼望，我们有永恒的这个救恩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罪恶跟仇敌二者知道他在世上能够影响的那个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到了主作王掌权的日子，仇敌要被打入在那一个永远的刑罚的里头，所以仇敌当他知道他所剩的时间不多，恐怕会在世界发难，就是挑起很多那些里头没有救恩没有主或者生命被仇敌掌管的这些的人，产生很强烈的一种的失去理智的那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你会看见整个世界好像会面临大战的一种的情绪是已经是在那里酝酿着。所以我想这也是让基督徒们要更加的警醒。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说我们只是像平时那样有机会来晨祷就来晨祷，没机会来参加实体的晨祷我们就在线上晨祷或者不然的有空才晨祷，没有空就没有的。就是我们不要以为日子就是这样子，今天跟昨天也差不多，明天跟今天也差不多。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观察整个世界的局势，再看圣经里头所给我们预言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所圣经所预言的事情其实都会在这个世界里头展现出来。换一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今天跟昨天不一样，我们的明天会跟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拥有的不表示明天也一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恐怕我们得十分的警醒，十分的警戒，一说神所说的其实都要成就。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还有机会服侍神，能够有机会做见证，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握机会，能够把握时机，好好的为主而活。是我们眼前还有我们面对的，无论是家庭的需要职场的需要，还有一些男女在面对还要追求人生伴侣还要等待结婚是这些事情，不是说我们就不理了，我们还是照做，但是与此同时谨慎地明白到，其实未来的日子未来的年日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做什么都要想到我们有这个永恒的一个目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要做大能的勇士，其实是看到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做基督的精兵，怎么样抓住神为主而活，成为基督里头的大能勇士。所以求主帮助我们。